一个脸色苍白，因为他们不认识白人，所以说他们脸色苍白的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进了他们的村子，他们觉得非常的奇怪，来了陌生人，他们也要好歹怎么样跟他有个对话，了解他到底是谁，但是语言完全不通，所以他们的村里的长老就出来跟他比手画脚搞了半天。那主要就是说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你到底是谁。他说呢，我是来学你们的语言，我要把上帝的话呢写成你们的语言来给你们。这个很奇妙啊，那个他跟郭嘉一样，应该是 Wycliffe 那个宣道组织的。那么然后呢，他说他们就问你的神是谁，你的神是谁，然后他说我的神是创造天地海和一切万物的主，他是整个 universe 的 creator， 这个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他也创造了你，创造了我。那么然后他们就问了，那他很有能力吗？他很有能力吗？他比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祖先那些伟大的猎人还有能力吗？他比那些常常就是来控制我们那种灵啊，那种 spirit， 比他们还有能力吗？他说绝对有能力。就是这样简单的对话之后呢，这个村里面的长老就把他留下来。好，我们来教你我们的语言。这个人叫做 first name 叫做 Dick。然后这个作者呢，这个菲律宾的弟兄，他就讲这个过了几年那他就是说这个人来到他们的村庄，那个时候他六岁，过了七年，当他13岁的时候呢，这个 Dick 他就回美国述职回美国述职然后他需要 support 嘛，对不对？然后他走之前呢，说花了七年的时间已经翻成了这个马可福音，这个就是 Mark Road 那个国家有介绍，这个就是把马可福音已经写下来，而且非常的特别。那这个宣教士就给了这个小弟兄给他了一个 copy， 就给他一个 copy。 那么走了以后呢，这个宣教士走了以后，那这个13岁的孩子他真的是非常的好奇，第一次摸着圣经他也觉得很困惑不晓得这个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也很有兴趣，那么就跳上一个这个野外的一个石头，坐在那个大石头上面把这个马可福音打开来。但是也很奇妙，非常奇妙，他竟然从后头开始来看，他不是从前头来看，他在读的时候就刚好就读到耶稣这个受难的这一段他越读呢就心里面觉得越困惑，他就想这个人做了什么坏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对他起反感，还要杀他，还要吐唾沫羞辱等等临到这个人的身上。那后来当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读到的时候，他简直觉得是说这个上帝怎么能信，这个上帝怎么能信呢？连他自己的儿子都救不了他就想到说我们那些的祖上的那些猎人他们也真是很伟大，他会保护我们的村民，甚至愿意为自己就是把自己生命也牺牲在这个一些的这个战斗里面，但是他真的救我们呢然后让我们呢就能够有平安他这是他心里面的话。然后他觉得这个上帝是真的是连他的儿子都不能救，他觉得这个神哪有什么指望。然后他就把那个圣经就从他的石头上面甩到地上，他就要走，他就往回家走。非常非常奇妙的，在那时候就有一个声音进入他的这个心灵里面来，他的名字叫 Nard， N-A-R-D， Nard。 他说那个声音就跟他讲， Nard， 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为了你的命，我把我的爱子耶稣基督这个牺牲了，你难道不知道吗？然后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他觉得非常的稀奇，他也似乎感觉到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 grace。 那么然后他就心里面就有一个回话对那个声音有一个回答，他说假如你是真的那么爱我的话， 我真的愿意把我的命把我的心完全的给你，好，完全的给你。后来他就这个好像怒气就比较消了，然后又捡起那个圣经再坐到那个石头上面继续的读，然后读到后来发现耶稣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那真是不得了。对他来讲，在他的生命里面看见那么多村里的伟大的猎人如何的帮这个为他们这个甚至可以舍命，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过在他们村里面或者他所认识的任何周遭的环境有人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他真的是非常的惊讶。然后呢，他在这个见证的最后一句留下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改变了我的生命。那这个故事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故事在列在那个葛培里 Billy Graham 啊，他们那个福音机构的文宣的这个材料里头。那这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呀，弟兄姐妹，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就是使我们生命改变的这个基本的要素。保罗有说过，帮我按一下，谢谢，可以帮我放下。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所以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很大生命的盼望，那个这个盼望呢，不是让我们有一天可以上天堂而已。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弟兄姐妹，圣经有这句话吗？根本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说信耶稣为了叫我们上天堂，信耶稣是为了叫我们得永生，永生从现在开始，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意思。当然我们将来会到神那里去，到这个天上神那里去，但是永生的意义很要紧的是让我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生命能够被改变，好，能够来活出主自己的生命来，那这叫永生。那这也是用另外一个词来说，这就叫做结果子，生命就是要为主结果子。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这段经文，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他咒诅一棵无花果树，结果第二天呢，这棵树完全就枯干掉，而且耶稣又洁净圣殿，引起当时宗教领袖非常大的敌意，就想要除灭他。不过圣经的教训都是为我们写的，耶稣说有一句在这个经文里面说，你们当信服神，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提醒。那我们就从今天这个 work 呀，我们就从两方面来看，耶稣寻找果子，我们凭信心祷告。主耶稣寻找果子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三明治的一个经文上面的一个结构，无花果树的事情分成前后两半，然后中间夹着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那其实有一个更外层的一个三明治，就是这个整个无花果树和耶稣洁净圣殿的在外层这个又是一层，这个大的三明治。那前后都说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的身份是谁，耶稣的身份是谁。前面那段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表明耶稣是王的身份。那么后面呢，就讲到耶稣的权柄，因为有宗教领袖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事情做这些事，你仗着什么权柄，你有什么，你仗着什么东西来做这些事，你这个权柄是谁给你的。然后耶稣就跟这些宗教领袖有一些的对话，所以马可福音十一章的结构非常的特别，因为洁净圣殿变成这章经文的核心议题。那无花果树被耶稣所咒诅是一个外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生活例子，来说明这个圣殿污秽所带来的结局。那么耶稣凭什么做这些事情呢？因为他是王，因为他有这个权柄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整个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是这样子一个结构的。那当耶稣骑驴进了耶路撒冷，他是为上十字架去耶路撒冷的，对吧？那当天晚上 他出城去，到了第二天他又进城。经文说，经文说呢，当时啊，耶稣他觉得饿了，他然后呢，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啊，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的果子，结果什么也没有，只有叶子。当时是春天，按照无花果树的习性啊，无花果有特别的习性，就是叶子跟果子是一起长的啊，叶子跟果子是一起长的，跟别的这个果树的这个不一样，所以有叶子就应该有果子啊。可惜呢，在这个树上呢，这个耶稣找遍了，找不到一个果子。然后呢，耶稣就跟这个OK， 这个刚刚过了。然后耶稣就跟这个对这棵树说：“好，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然后第二天呢，耶稣和门徒再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无花果树，整棵树连根都枯干掉了。那么，我想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哈，在主耶稣的种种的服事的当中，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一个破坏性的一件事情。它都是建设性的啊，要人病得医治啊，使人悔改信福音等等，这都是建设性的，但是没有做过破坏性的。可能呢，我们会想到上次我在这里讲到，有讲到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鬼故事啊，有一群猪呢闯下山崖，对不对？投在加利海死了啊，这可能也是一个破坏性的。可是究竟耶稣是为了救那个人的灵魂，救那个被鬼附的人，对不对？使他能够得到生命的自由。那么而且这个人后来出去了以后，他就到他的家乡那一带的地方为主做见证，好，这是有意义的，耶稣做那个事情是有意义的。那么对这棵无花果树而言，好像呢，这个耶稣纯粹就是要咒诅他，没有任何的目的，没有任何的目的。那这个事情可能就让我们不太明白了。那弟兄姐妹，其实神造万物啊，都是有目的的，啊，神造万物都是有目的的。神造树，自然就是让这个树可以结果子，尤其是果树啊。那么果子不一定给人吃吧？啊，你看那个松果，你可以吃吗？你不能吃的。这个果子不一定给人吃，但是这个果子或者是种子，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延续它的生命，哎，对不对？能够繁殖下去。所以这棵无花果树不能结果子，既不能让人享用，它自己也不能够延续生命，那就白占地图，那就没有用。那所带来的一个结局呢，是让我们不愿意看见的啊。耶稣就咒诅他，那他就枯干。弟兄姐妹，有一节经文啊，就是第十三节后面有一句话，这边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哎呀，这句话可能让我们觉得很大，有很大的疑问。那既然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耶稣你没有理由咒诅这棵树，你根本就没有理由。弟兄姐妹，没有错啊，那个时候是春天，春天不是收果子的季节，不是只有无花果而已，春天不是收果子的季节，那么也就保证说它到了夏天也不会有成长，那秋天更不会有收成，一点都不会有收成，所以这个是很肯定的。那么耶稣在这个事情上面显明了，其实他显明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什么样的恩典？耶稣因为他那个时候饿了，他想在这个无花果子上面找一些的果子，好，春天的果子，如果有的话肯定是又小又酸又涩的，对吧？好，因为没有成熟，不到收成的季节，当然是又少又小又酸又涩。可是你看见吗？耶稣所要的就是能够有这么一点的果子，让他可以尝尝，稍微让他解他的这个饥饿，他就够了。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不是要那些哇，好像这个秋天收成的时候那么大那么肥那么甜的那个果子，他并没有要这个，因为春天根本就不是收成的季节，所以他要的只是春天这样子酸涩小的果子，他能够吃几颗他就够了。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树是合理的，是合理的，因为不是收成的季节， 他也不是要那个那样的果子啊。有一件事情很要紧，无花果代表了以色列人，无花果代表了以色列人。小先知书和西阿书九章十节啊，有一段话，那边说，主啊，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那么如果按这些经文来说，当主耶稣看见这棵无花果树的时候，他真的是盼望啊，以色列人能够像他们列祖那样，在旧约的时代能够有什么春季出熟的啊，有春季出熟的可以来荣耀神。可是耶稣找不到，耶稣根本就找不到。那事实上以色列人从旧约以来啊，这个真的是常常得罪神。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因为他们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大大的得罪主，没有照神的心意，不敬畏神，不顺服神，那以色列人整体来说不能结果子，这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当时这个情景，耶稣进耶路这个进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所以呢圣殿里面的买卖进行得如火如荼，因为献祭用的牲畜必须没有瑕疵，对吧？所以老百姓呢非常不喜欢就是祭司会挑剔，是不是？因为只要有一点点他们随便挑毛病的，那么倒不如呢在圣殿里面买，那当然呢价钱不会便宜。那另外呢逾越节也是犹太人缴圣殿税的时候，那么他们看这个世俗的货币是污秽的啊，所以世俗的钱不能够，他们不能接受，要兑换成圣殿这个钱发行的这个钱币，他们才能够上税。结果为了兑换银钱，他们还要收手续费。好，根据一些学者的解释，这个手续费也相当高啊，相当于他们一个工人半天的工资就收取了。好，就收取了，所以这个是很高的。然而呢这一切的生意，兑换银钱，好，卖牛羊鸽子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宗教领袖的独门生意，好，都是他们的独门生意。另外呢，而且这个买卖在哪里进行呢？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好，圣殿有内院外院，他们在外邦人院进行的，所以他们完全拦阻了外邦人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那个场地完全给他们做生意去，就拿去用了。于是呢，所以耶稣有教训他们，在十一章的十七节，耶稣教训他们说，经上记着，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捣死他成为贼窝了。所以呢这个情形就激起主耶稣的义怒，他的义怒，他就赶出殿里面做买卖的人，推倒换银钱人的桌子等等。那以当时来讲，圣殿崇拜完全失去意义，那么敬拜的人受剥削啊，圣殿的当权派把这个百姓他们来敬拜神的，把这些百姓呢当作一个商品，榨取他们的利益。那祭司长文士都为自己图利，在圣殿为自己图利，没有好好的教导百姓敬拜神。那么耶稣当然很生气，他就洁净了圣殿。我心里面就在想，那天洁净了，对吧？耶稣推倒那些的人的桌子，把那牛羊都赶出去，请问第二天会怎么样？或者过几天以后怎么样？一定照旧完全恢复原状，完全恢复原状，继续他们继续卖牛羊鸽子，继续兑换银钱，而且收很高的手续费。所以主耶稣后来为耶路撒冷哀哭啊，主后七十年，这个罗马大将泰特斯啊，这个提多在围困耶路撒冷四年之后攻陷了耶路撒冷啊，圣殿圣城完全被毁。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节， 耶稣有讲，他预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没有石头会叠在上面。这个其实就是无花果树受咒诅的意思。那弟兄姐妹，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因为注意，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其实这句话带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可以放在这里来看，马太福音24:42，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吗？结果耶稣来收果子，结果耶稣来收果子了。那些宗教领袖一直以为他们可以四平八稳啊，在圣殿里面做买卖，没有人可以干涉，哪晓得耶稣那天会来洁净圣殿。那耶稣那天来，他是一个王的身份啊，因为他骑驴进耶路撒冷，何沙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他是王的身份进来进圣殿，因为时候到了，他有他的权柄来施行审判。那弟兄姐妹，长久以来，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说犹太人不能为主结果子，而且敬拜神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宗教外衣。那么那些宗教领袖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使圣殿的崇拜完全失去意思，完全失去意义。所以耶稣非常的伤痛，非常的悲痛。那么讲到这个警醒两个字，我想其实是我们做基督徒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是否警醒在神面前为主结果子因为很重要，你在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就要来，或者是说你在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就把你取去就是生命就结束。最近多伦多有一个牧师李圣林突然间过去了其实不只是他，我也听到别人说那个什么某某教会哪个弟兄怎么身体好得很，突然间不在了，就不在了。生命不在我们自己手里生命不在自己手里。路加福音13:6-9主耶稣有讲过另外一个无花果的比喻。这个比喻他说呢，一个人呢有一个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面他来到树前找果子找不到，然后就对管园说砍了吧我这个三年都找不到果子，就把它砍了，何必白占地图。那管园的说主啊，你今年我们且留着等我呢掘开土加上肥料，以后若是结果子就好，如果再不结果子就把它砍了。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警醒。耶稣总希望我们得到在我们身上得到一些果子但是他也总是给我们机会，总是给我们机会等待我们学习成长。那新约里面讲到结果子的例子这个经文很多的我在这边列了一些比如说圣经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5仁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承认主名之人的果子等等等等那么耶稣有说，注意这一节马太福音7:21，耶稣有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亚弟兄姐妹，如果你把那个经文打开看圣经手机打开你也可以看它的前后上下文，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耶稣是指着能不能结果子说的因为前面的经文耶稣说什么，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对不对？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好树需要结好果子，坏树自然是结的是坏果子。然后耶稣就说到这句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值得我们来思考所以我们彼此鼓励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所事 our being 比我们的所作 our doing 要 重要的多。好，弟兄姐妹，果子不是做出来的，果子不是做出来的，果子是活出来的，懂这个意思吧？果子不是做出来的，果子必须是活出来的呀。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我们凭信心祷告。那么第二天早上，当耶稣和门徒再次经过那棵无花果树的那个时候呢，就看见整个树都枯干掉了。然后彼得呢就跟耶稣讲，拉比你看啊，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然后耶稣就回答，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然后24节，耶稣又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个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的时候，那自然是强调了顺服，对不对？自然强调了顺服的重要性，你要相信而且要顺服，信服。那因为无花果树被咒诅而枯干，这个说明呢，神是有这个施行审判的，是这个权柄。不过为什么耶稣接下去要提到这个用信心祷告呢？那么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甚至他说用信心吩咐一座山从原地挪开投在海里也能够成，那这个信心祷告跟顺服神有什么关系？这个信心祷告跟顺服有什么关系呢？根据这个一个解经学家哈巴克莱，他的解释呢，就是说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哈，移山是一种的特别的用语，好，是一个特别用词，移山，那代表呢排除困难的意思。比如说有一个好的老师哈，能够把一个学生心里面的疑难，把他这个除去，把他解他的惑，啊，这个老师就可以称为一个移山者。好，这个移山，这个山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我个人感觉呢，既然讲到移山呢，恐怕真的不是为了普通的小困难，可能是指的比较不容易解决的事情，啊，才叫移山。你要有这个信心呢。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因为移山，我们就讲移山嘛 ，literally， 我们就讲移山，很困难吧，对吧？那有一个比喻，大家应该知道，中文比喻，愚公移山，愚公移山。那他讲了半天，这个故事在说什么？他就说他们的子子孙孙就是把那山一直砍砍砍，一直挖挖挖，一定可以通一条路出去的。哎，可是这个故事没有结论的，没有结论，他成了没有？移山移山了没有？我不认为，我不知道了，我可以说我不知道。而且这个是一个完全靠自己的行为嘛，完全靠自己的体力，好，就是哎呀，他全家人一起来挖这个山，把那土挖掉，一直冲冲冲就过去了，这完全是靠自己的，所以很愚昧，所以叫愚公，所以叫愚公，很愚昧，所以叫愚公。那么不过耶稣说我们凭信心，不要疑惑，移山一定成。那么耶稣说到哈，你们当信服神之后，然后提到信心祷告，讲到移山，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讲到顺服神，为神结果子，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自己。人的习惯啊，我们很容易去说，看见别人的问题，指出别人的错，但是自己的问题总是很难改变啊，总是很难去改的。所以耶稣有讲过一件事，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有梁木呢？你看到别人对方只是一个小小刺，你恐怕有根木头在你的眼睛里面。所以要为主结果子，不是叫别人为主结果子，是要叫你自己结果子。那么常常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所以耶稣说呢，我们要凭信心祷告，把你这个心里面这座山挪开，凭信心把祷告把这座山从里面挪开。他说你有信心的话，你真的有信心的话，向神祷告的话，神一定帮你从这个里面拿去。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周遭别人的问题。那弟兄姐妹，刚才说到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好，这个马可福音用的是驴驹，它是一个以王的身份进城的。驴驹是什么驴啊？驴驹是一头小驴啊，是一头小驴啊。耶稣是一个王，是一个成年人，骑着一头小驴驹，这是很滑稽的，也是很奇怪的。按照解经王子的这个摩根的解释，好，当时这个王所骑的驴和载货用的驴是有分别的，好，王骑的驴跟载货用的驴是有分别的。这个小驴驹基本上只能载货，而且是一点点货而已，根本不够标准来让一个王来骑，根本不够标准，根本不够标准。其实我自己曾经有一个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我非常非常的受感动。我刚刚讲了，对，耶稣是一个成人，骑在一个小驴驹上面，真的是很滑稽，这个驴会压垮。哦，如果他就是死命一点或是怎么样的，这个驴驹能够承受吗？其实以前啊，就是有一次我在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让我看见那个小驴也是耶稣自己，他承担了什么？因为他是来为万人来赎罪的，所以这个小驴驹是代表着他自己，耶稣承担万人的罪，所以这个驴驹可以说是压得非常的辛苦。这就是主耶稣，这就是主耶稣。所以耶稣其实是一个以非常温柔、谦卑、贫穷，甚至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方式进耶路撒冷。他没有任何的与王的尊贵，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跟王的尊贵有关，完全看不出来。而且周围欢迎他的人都是一批的穷人，都是一批的穷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卑微又贫穷的行列里面，主耶稣他确实是王，他来为你跟我上十字架，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来也是为审判来的。啊，这位谦卑和平之君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十字架，为你我流血，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神和好。那么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讲到用信心祷告的时候，他又联系到什么饶恕别人的过犯，是不是25、26节他会讲到要饶恕别人的过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啊，跟我们圣餐有很大的关系。他为什么讲到要饶恕别人过犯？因为他首先饶恕了我们，接纳我们，对不对？而且饶恕人、接纳人，也就是一个结果子的事情，跟结果子非常有关系。然而呢，我这座山非常非常的大，好，不容易挪去，很难饶恕人。但是耶稣说我们要信心祷告，这个山要挪去。如果我们稍加留意，我们会发现这里的这个饶恕，耶稣所讲的经文刚好放在 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的后面，好，主导文的后面十四，马太福音六章十四五节一模一样啊，你可以比一比，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很要紧，这是主导文的延续。好，这个我们必须来常常的看自己，常常的来看自己。我就想，饶恕为什么难，那么多困难？亚当夏娃他们彼此在神，神后来逮到他们了，对不对？他们只是互相的告状，啊，推脱自己的责任，而且在这个当中，亚当夏娃就没有留下饶恕的种子在我们生命当中。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他改变了我们生命，他的自己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领受了他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懂得饶恕。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有个小故事，哎，我觉得很好，就是有个人啊，他叫 Daniel 啊，他叫 Daniel， 他呢心里非常的过不去，就是他的亲兄弟，因为他的亲兄弟曾经诈骗他啊，曾经诈骗他。那么他就这个自己发誓，有一天呢，我一定要对他好看，好，因为他后来他的兄弟就跑了，啊，就不在家里面了。他说，我一天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他，我一定要对他好看，我要好好的掐着他的脖子跟他算总账。那么这个弟兄 Daniel 哈，几个月之后他信了主了，好，他信了主了。可是呢，他对他弟兄这个亏欠他的，他始终放不过，他仍旧不愿意除去他这样的一个报复之心。好，那么终于有一天在一个路上，结果远远的看见他的兄弟走来了。啊，哇，他这个故事里面这样写，他说那个时候他简直就是整个人啊开始脸部发烫，两个手呢已经开始握拳，啊，就准备逮着他的兄弟来臭打他一顿。可是他说他忽然发现一件事情，他突然看见他的兄弟长得跟他爸爸非常的像，长得跟他爸爸非常的像。然后他就说，我看到我父亲的脸在他的脸上，我霎时间这个怒气下去了，手就放松了，心情也就放下。然后呢，两个大男人遇到一起，在街上拥抱在一起痛哭，拥抱在一起痛哭。他说，我看见我父亲的脸在他的脸上， enemy 变成了 brother， 重新做兄弟。那弟兄姐妹，神造我们，好，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而且若是我们都在基督里蒙了救赎的恩典，饶恕本应该就是一个果子，啊，饶恕所 带出来的有爱，啊，里面必然有喜乐，还有和平恩慈等等，这些通通是果子，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那么 Morgan 他又讲了这句话，他说信心的祷告必然表现出生命，必然充满怜悯赦免，并且就追求被赦免，以爱洁净了的祷告是真正信心的操练，信服神乃是生命能结果子的秘诀。好，这是在他的书上所留下的话，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跟今天的这段经文非常的贴切。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结论，耶稣借着他的死与复活，好，叫我们得生命，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结果子，能够荣耀主的名，好，就是为了荣耀主的名。第二个，我们要警醒，好，耶稣真的要来，好，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必须预备，好，因为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再来， 他就要在我们身上寻找果子。然后呢，我们的软弱真的如同大山啊，但是主要听我们的祷告啊，帮助我们把这个山除去。我觉得常常呢，我们用一个好像打开圣经的话语的时候，让这个圣经成为一面镜子，好，能够常常看看自己的光景。好，太多的时候，我自己想，我信主60年，太多的时候真的知识满满，改变很慢，改变就是很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神总是给我们机会，好，让我们能够学习成长。好，他不放弃我们，神一定给我们机会。好，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年日，在主面前能够讨主的欢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这段经文有一个很要紧的提醒，就是不是收无花果树的这个果子的时候，但是你来寻找了果子。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会再来。主啊，你洁净圣殿，也就是看见当那些宗教领袖四平八稳在那里做生意的时候，没想到耶稣就来。主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求主与我们同在啊，祝福我们每一位啊，以你的话语为念，真的以主的信实为粮啊，好好的学习跟随主到底。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哦，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啊，让我们以下面这首诗歌来做我们对主的回应啊，让我们的生命是以信靠主，顺服主来回应神的对我们的爱啊。我们一起站立，
在主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没有黑影遮蔽，也无云雾弥漫，因主笑容使云雾消散。没有疑惑畏惧，没有眼泪忧虑，信靠顺服有女子消除。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除非将切奉献救主脚前，祝福满慈爱才能体验。因主一切恩惠，一切喜乐荣美，乃为信靠顺服者预备。信靠顺服，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我愿在主脚前 向主团契甘甜，行走天路常在主身边。主吩咐即听命，主差遣就遵行，心靠顺服必永无忧尽。只要心靠顺，
心靠顺服，
心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心靠顺服。
阿们，我们一起来念本周的金句两遍。马太福音24:42，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马太福音24:42，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